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十七章一到十四节，论大马士革的末世。看哪，大马士革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他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稼，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立法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鞘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所住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唉，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喷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康，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专爱你们。有王牧师正道是为基督卫教会以赛亚书系列正道第十四，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不久前呢读到一本书，因为知识分子的评论集，它的书名很有意思啊，叫摸着良心过河啊。他说我们这三十多年来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啊。那这是邓小平的很著名的话啊，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叫两猫论，对吧？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那这是一种伟大的实用主义的精神，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转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中国，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一个讨论开始的在某一个意义上，这句话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你看它的果子呢就知道它不是真理。所以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共产主义的实践就知道共产主义不是真理。当然呢，这个话自从邓小平以来没有说的那么的明确，因为他们是实用主义嘛，所以他们不会把这话说透的。其实呢，在人类几百年的历史上，这一种被称为功利主义的思想是从这个编心开始的。那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选择，也是以法莲的选择。以法莲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是神在他们当中亲自做王的一国，但是面对这个国际形势的转换，面对周围的这些列强一个一个的兴起，有点像我们的春秋五霸哈，齐桓公起来了，亚兰，后面又起来一个亚述， 所以因此呢，以法莲就选择了与亚兰结盟。所以我们就在历史的叙事上回到了第七章的第二节，在那个地方提到什么呢？提到两个王，就是以色列的王比加和亚兰的王利逊，他们联合起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就说，哦，听见风声了，说以法莲和亚兰结盟了。那这一个结盟的选择呢，就是功利主义的。我想对于以法莲在这里是指代整个北国以色列，以色列的王比加对他来讲呢，就是哎呦，这是摸着石头过河嘛。不管是耶和华还是巴利，或者是他们所拜的那个叫亚舍拉，谁逮着老鼠谁就真神。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功利主义跟实用主义的转向。这也是在这一章当中呢，先知所责备的一个焦点。他所责备的罪的焦点呢，是拜偶像的罪，或者说是教会对这个世界的依靠。那所以这个知识分子就说呢，我们不能够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要摸着良心过河。但实用主义者就会嘲笑，你摸着良心过不了河，你会沉下去的，你这手摸着良心你滑不起来。但是呢，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一章当中先知对大马士革的责备以及对以色列的责备放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想他会对共产党这样说，摸着石头你过不了河。然后呢，他会转身对那些知识分子们说，摸着良心你同样过不了河。今天的中国社会大家都下水了，但都还没到岸，谁能过河呢？谁能看见彼岸呢？可能有弟兄姐妹注意到我们刚才所读的新旧约的两段的经文，我们特别读的是旧约的最后一章，我们也特别读的是新约的最后一章。旧约的最后一章期望那一位弥赛亚的到来，就是那一位能够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能够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们读到新约的最后那一章的经文，我们期盼那一位的弥赛亚他的再来。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过河的方式。我们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不是摸着良心来过河。经济、势力、才能不能够使我们救赎，同样道德、文化也不能够使我们得救赎。我们要摸着谁过河呢？就好像那一位患了血漏的女子，她摸着耶稣衣裳的坠子，就好像多马伸手摸着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肋旁的伤口，就好像使徒约翰他说，那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唯有那一位耶稣可以让我们看到彼岸，唯有那一位耶稣让我们可以过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被撕裂了，人和神的关系被撕裂了，儿女与父亲的关系被撕裂了，我们彼此之间甚至地上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也被撕裂了，我们没有和平，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官与民之间、人与神之间都没有和平。所以我们看到你的愤怒，我们看到你审判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你很久的忍耐，我们看见那一位仆人的弥赛亚在先知的预言当中一切要透过他来扭转。所以我们看见那一个被审判的耶路撒冷要成为被救赎的新的耶路撒冷，我们看见这之间是透过那一位仆人的来到，那一位仆人已经来到， 我们期盼他的再来，我们活在他所成就的救恩当中。我们就祈求你今天上午将那一个在旧约的最后所盼望的弥赛亚，在新约的最后向我们所彰显已经成就救恩必要再来的弥赛亚的盼望，向坐在这个会堂当中的每一个你的儿女显明，让我们看见那一幅美好的画面，让我们看见新圣城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伟大的意象。感谢赞美神，奉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在最近这一周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注意到一个的新闻，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到在贵州毕节这个地方有四名的留守儿童，他们集体的服毒自杀，令人震惊。因为在三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也发生过五个流浪的儿童死在垃圾箱里面。但这并不是好像耶稣所说的让我们责备毕节这个地方吧，毕节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老是出这样的问题呢？但是耶稣是怎样说的呢？耶稣说并不是那个地方的人比你们呢更加的有罪，若不悔改你们都要如此。那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呢这几个儿童呢是因为家境的贫困饥饿，好像中国诗歌所说的朱门酒肉臭，怒油冻尸骨。后来呢媒体又报道说这两个没有父母在身边的这四个孩子，他们的母亲呢已经离家出走了，他们的父亲呢也在外面打工，很少回来，回来呢有发脾气打他们的孩子。但是呢其实他们还是有钱的，他们住在一个蛮不错的这个农村修的山洞的这个住房里面，说这个他们自杀的时候存款里面还有3000多块钱，家里啊米啊粮啊其实也并不缺，他们并不是因为贫困没有吃的而自杀的。非常令人震惊的是呢那一个13岁的老大好像留下了一份遗书，虽然现在有人好像在质疑这份遗书的真实性。这份遗书里面说一个13岁的孩子，他说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不活过15岁。所以很多的人来看到中国社会当中这6100万的留守儿童，他们说这些儿童的自杀的凶手可能不是单单的贫困，而是整个生命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被撕裂了，他们是整个社会在这几十年当中被撕裂的一个表象。我们其实会除了毕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多年前在成都那一个饿死在家中的女童叫做李思怡。那在今天这个社会有成千上万上亿的人，他们生下孩子然后留在家里，夫妇都一起出去打工，成了一个定律。好像如果你在今天的农村，你看见有一对年轻人生了孩子就在村里面带孩子，你会觉得他们是怪物，你会觉得他们不求上进，因为整个村子里只有他们一家人是这样子的。你会看见家庭整个是被撕裂了。有一个评论家就说，他说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将它的发展基于这样大规模的家庭的撕裂的基础之上，上亿的儿童刚刚出生就不再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因此有人说这个悲剧不单单是因着饥饿，而是因着绝望，被抛弃的绝望，没有爱没有父母的绝望。所以我们也好像看到马拉基书旧约最后的那一个盼望，就是何时使父母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母。那我也特别的在这两天呢就读到圣经当中的这两节经文，诗篇27篇第十节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以赛亚书的40章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 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愿我们这些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们相信是的，耶和华收留了我们。是的，神却不忘记他的儿女，但是你要知道哦，神不忘记的是悖逆他的儿女，甚至神所忘记的是本来不是他儿女的儿女。甚至愿主的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来传扬这一个恩典的福音，这一个耶和华必收留的福音，这一个耶和华必不忘记的福音。愿这个时代能够在审判的信息当中，能够因着自己的罪恶，在神的审判跟管教当中，可以看到那一个赦免的信息。所以前两天呢，我看到青少年团契有发一个代祷信，提到他们所探访的一个雅安天泉县的15岁的小女孩叫刘星月，她有心脏病，然后精神的纤维瘤，多种的疾病，现在很瘦弱，她1米54，只有27公斤，其中还包括2公斤是她身上安置的各种的钢架。那我也读到那里面，她也讲这样的一句话，她说，我常常觉得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也许我走了可以让家人过得更好。他会在6月8号手术，对，我看到青少年团契在关怀，也鼓励大家去关怀他。我特别听到刘慧生长老讲到，他们去探访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其实来自天泉县的一些留守儿童，他就说其实那些孩子里面随时都有可能有人可能像毕节自杀的儿童那样。那让我们来回到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再次来回到这一个先知对大马士革和对以色列的审判。如果你我知道昨天有归正学堂的很多的同学哈，去看一个音乐会，如果你欣赏这个交响乐呢，我想可以帮助你来认识先知书的。在1947年的5月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柏林仍然高度的动乱，整个处在战乱之后，当然这也是被神审判，因为他是发动战争的那一方，百姓狼空如洗，整个国家是一片的废墟。不过有一天呢，人们在这个柏林爱乐乐团的外面排着长队甚至很多人不是拿着钱呢，他们手上拿着各种的东西，就是可以换钱的东西，而且在那个时候可以直接当钱来使用的，就是香烟和咖啡，然后呢去换一张音乐会的门票。因为有一位流亡了几年回来的一位这个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叫做富特文格勒，那他那天晚上呢要指挥演出贝多芬的第5交响曲。那有人评价说他们期待着这一个富特文格勒来指挥的这一个第5交响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命运交响曲。他说那个时候是很多的德国人在战争的时候活下去的理由。那在1947年的废墟上面听见这一个交响乐，似乎暗示着最坏的时光终于过去了。那你听到贝多芬的这个第5交响曲呢，它的第一个乐章，你一开始就听见那一个很强烈的熟悉的旋律贝多芬写下叫做命运在敲门，你就听见那个当当当当。然后呢你听完了第一乐章呢，就从单纯的信息来讲，其实你差不多就算已经听完了整个交响曲了，就好像有的时候你看了一个书的前言，你就说好了，我也读完了一本书了，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所以在之后的3个乐章当中，你会不断的，虽然下面就平缓下来了，但是你会不断的听到那一个熟悉的那个紧张的亢奋的那一个深沉的旋律。整个作品你听完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一个命运在敲门那一段的旋律在你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它在整个的作品里面以各种形式各种升调降调变调，一会儿变快一会儿变慢，以另一种的形式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发展，好像所有的音符都是为了这一个主题而服务的。 到了第四乐章最后接近高潮的时候，命运在敲门的段落又插了进来，以另一种的形式与第一乐章遥相的呼应。那我会这样子讲，以赛亚书呢，就像这个交响曲，就像这个命运交响曲，它的主题呢不断的重复啊，诗歌跟音乐都有这个特征，它的主题呢就是不断的重复。接着十个命运啊，十个国家的命运从13章到24章，接着十个国家的命运来重复同一件的事情，接着几百年的历史的预言来重复同一个的主题，借着那些此起彼伏的君王来重复同一个的盼望，那一个惊心动魄的富有变化的整个的以赛亚书好像不断的都在重复那几个的音符。那几个的音符是什么呢？那一个命运在敲门的音符是什么呢？我会说以赛亚书的整个的那个主旋律就是弥赛亚的盼望，弥赛亚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透过两个循环不断的重复，一个是我们在一到十三章里面不断的强调的，就是审判与拯救，或者叫做咒诅与祝福，这一个循环不断的循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不断的循环，接着又在对以巴比伦为首的十个国家的宣告当中不断的循环。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部分开始看到另一个的循环，就是锡安与万国之间的循环，就是以色列的命运与整个列邦的命运之间的一个循环。那他们有一个强烈的张力，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样，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张力跟冲突。一个方面你可以说他们是势不两立的，审判跟拯救是不是势不两立的？审判就是审判，拯救就是拯救吗？审判应该是审判坏人，拯救应该是拯救好人吗？他们之间应该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呢他们在这一个交响曲里面又是互相交叉的，甚至最奇妙的是他们会翻转，他们会变过来，就是那被审判的却要被拯救啊，而那原先被神所拯救神所拣选的却要被他审判。简单的来说，就是审判会变成拯救，咒诅会变成祝福。那么同样的，我们在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与万国之间的这个关系上，我们同样的看到以色列是以色列嘛，万国是万国嘛，因为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从地上的万国分别出来，跟他们不一样嘛。可是呢我们却看到锡安会变成万国，万国会变成锡安，有一天锡安会分散在万国当中，到了主耶稣基督来成就了救恩之后，万国都将充满福音。但是呢万国被审判之后又会变成锡安，在16章那里指到摩亚人的盼望是什么呢？摩亚人的盼望居然是归回锡安，这是一件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如果你说以色列的盼望是他们被审判之后一定有余民要归回，这是1到13章的主题，可是16章那里却说摩亚人的盼望也是归回耶路撒冷。摩亚人在旧约当中，你知道摩亚人的来源，摩亚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摩亚人是亚伯拉罕的亲戚，是摩德跟他的女儿乱伦的产物，所以在旧约当中说摩亚人不得入耶和华的会。所以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可能在经历审判之后他的盼望是最后奔向锡安呢？但是在旧约当中我们同样看见一件惊讶的事情，可以应验以赛亚书16章当中对摩亚最终的盼望也在于锡安，那就是那一个叫路德的摩亚女子，她入了耶和华的会，她不但入了耶和华的会，而且她成为以色列之母，而且耶稣那一位所盼望的弥赛亚居然从一位摩亚的女子而出。那么同样在到了17章当中，以赛亚的指控呢指向了这一个联盟，就是撒玛利亚与大马士革的联盟。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啊，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会说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交呢？
所以撒玛利亚与大马士革有什么相交呢？居然他们会结盟。那以赛亚的整个的指控就指向这一个结盟，他的审判的信息就指向这一个结盟啊、因此你就会看到，在这一章当中，大马士革的命运与北国以色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交织在一起，预言了这一个同盟的结局就是要被摧毁，就是要受审判。那我举一节的诗篇可以来浓缩表达这一章的信息，就是诗篇的30章的第5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想这一节的经文呢，就是以色列的命运交响曲。可是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凭什么怒气就是转眼之间，凭什么恩典就是一生之久呢？你不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吗？你不觉得这个跟我们生活的经验常常是相反的吗？那我对我的妻子呢，我常常还是有，我觉得还是有很有恩典的时刻，但是通常恩典都是转眼之间，但是怒气呢通常是一年之久，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吗？可是凭什么怒气就转眼之间呢？凭什么恩典就一生之久呢？让我们回到生命记的第5章，那里重述了10诫。那你知道10诫的第2诫就是指到什么？禁止拜偶像。因此在那里呢，神也有一个宣告，因为先知在这里也指责这个以法莲拜偶像，他依靠这个世界。那所以10诫第2诫里面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然后接下来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这构成了以色列的一个命运交响曲。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那这个跟刚才我讲的诗篇30篇的第5节是遥相呼应的，对吧？怒气是转眼之间，恩典是一生之久，这是好像对一个人而说的。那自负及子直到30代，发慈爱直到1000代，这是指着对整个历史或者是整个一个族群而言的。可是你还是会觉得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审判直到1000代，慈爱到30代。如果是我，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你觉得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审判跟拯救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不正常吗？如果有人受审判，这是怎么样？断子绝孙，都知道1000代啊。那施慈爱、自负及子到30代，已经够意思了吧？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意思就是说，福气临到一家人，通常最多3代就完了，对不对？那咒诅临到一家人，那就千秋万代。这个才是什么？这个才是常识嘛？这个才是，我觉得这个才是合理的。但是呢，这一个审判与拯救之间严重的比例的失调，而且是这样的一个倒转，其中已经隐藏着一个福音，就是是谁或者是什么将这一个3、4代的咒诅跟审判与那直到1000代的拯救与祝福扭转过来呢？我们当中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家里的第一代的基督徒，对吧？我们都是从那个偶像之家被拣选和分别出来，并且在其中来挣扎。有的时候我们在痛苦当中来看到那咒诅自负及子直到30代的咒诅开始扭转在我们这一代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扭转当中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 神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不可思议的盼望，那就是这一个扭转要直到千代，那就是这一个本来应当直到千代的咒诅跟审判，它居然会消失，它会扭转，而那一个本来我所不配得的祝福要持续千代之久。这是每一个身在上帝的审判的威严的信息之下的神的子民当有的盼望。所以第七章以法莲面对亚述的威胁，选择了向亚兰来寻求帮助，上帝宣告了这个同盟的瓦解。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呢，神的百姓是在世界的历史当中来活出他们自己的历史，锡安的命运与万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第二呢，第二件事，向世界寻求认同，向世界寻求保护，就等于和这个世界一同灭亡。第三呢，然而耶和华仍然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为以色列存留余种。一个方面你读到这样的话，说像那橄榄树上只剩下三五个果子啊，你会感受到极大的绝望。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你却知道渔民的概念在这里不断的延伸，你仍然看到这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其实让我们来同情一下以法莲的选择。你不要以为以法莲为什么会这么坏，他为什么会选择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这种理论呢？他怎么会去背弃耶和华呢？其实你想一想，一个小国啊，被列强环绕，面对被吞并消灭，他能怎么办呢？好像看起来与其他国家结盟，选择一个绑一个比较强的国家，似乎是唯一明智的道路啊。各位，我们会说其实我们也会如此选择的。其实今天我们常常每天都在做相同的选择。哎呀，没有办法，这个世界给我的压力太大。但是神却在这一章里责备说，这等于是忘记他的神。神有一个方法让他想起他的神是谁来。什么方法呢？审判。神说到了那日，到了那天，他就能想起谁是他的神，到了那天他就要重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到了那天他就要离弃那一切的偶像和对这个世界势力才能的依靠。神要让以法莲想起他的神来。前段时间有一次跟一个人在讨论的时候哈，我说到一句话，我说如果没有神，那还有必要成为一位无神论者吗？那巴文克一位荷兰改革中的神学家，他在启示的哲学当中讲到说，人类就整体而言，历史历代的核心都是一种超自然主义。无论是在思想当中还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人们总是不能够从这个世界的事物当中获得满足，人们总是无法从他抓得住的眼睛看得见的这一切当中获得满足。他们总会设想在大地之上还有天国，他们总是会设想在看见的东西以外还有看不见的东西。由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由那不可见的全能跟福气来组成的。那这就意味着上帝与这个世界虽然根本不同，但是同时又紧密的相连。所以整本圣经呢，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础，让我们去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终将居住在新耶路撒冷，我们终将复活在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终将在废墟之上被神所重建，在受神的审判之后被神所重建。 亲爱的弟兄姐妹，愿这个成为你生命中真实的盼望，因为只有这个盼望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安慰和保护，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失去所爱之人的创伤，它帮助我们在生命遭遇到最严重的风暴的时候，这是唯一可以抓住的磐石，就是以赛亚不断的所预言的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以赛亚。那大马士革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地方，因为直到今天它都是蛮重要的一座城市，它仍然是叙利亚的首都，甚至在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在今天所兴起来的 ISIS 啊，因为你知道那个 IS 最后一个 S 就是指叙利亚，那一个叫做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直到今天这都是穆斯林跟伊斯兰世界当中一座重要的城市。那在新约当中曾经有一个人，有点像以法莲，有点像以色列的王比利，走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与这个世界结盟，要去以这个世界的武力来逼迫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而在那一条路上，耶稣扭转了他的脚步，使他成为外邦人的光。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的背景去看保罗蒙召的那一段的经历，我们会热泪盈眶。我们会看到先知在这里最后第十四节那里所预言的，那里所预言的什么呢？说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上帝要审判，上帝要审判，上帝要责备那一个跟大马士革在这里所代表的对这个世界的投靠，与这个世界的结盟，对这个世界的力量的依靠的基督徒，他的儿女或者是教会，他要审判这样的教会，但是他有恩典，他要扭转这样的教会，就如同他为以色列存留余种，就如同他扭转了保罗一样。那你会看到启示录里面，基本上你会看到启示录最后的那个部分跟以赛亚书是相当的类似的。以赛亚书从14到15节15章用了两章来讲述巴比伦的灭亡。巴比伦不但是他一国的灭亡，他代表整个世界的灭亡。因此到了第21章，这十个国家差不多要讲完的时候，又再论巴比伦的灭亡。所以14、15、21章都在讲巴比伦的灭亡。之后呢，以赛亚书不断的来讲到锡安的复兴。到了整个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就讲锡安的复兴，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那这一个的结构跟启示录从17章开始到最后的21章是非常相似的。因为17章和18章论到巴比伦的灭亡，那个地方的巴比伦同样的不是单单指到一时一地的巴比伦，而是指到对整个世界的象征。而当巴比伦的灭亡之后，到了第19章就是四个哈利路亚。为什么哈利路亚呢？因为羔羊作王了，因为羔羊的婚宴，然后带来第20章的千禧年的国度，最后到第21章新圣城耶路撒冷的降临和新天新地的盼望。基本上启示录的最后的那一个的部分是对整个以赛亚书当中那一个弥赛亚的盼望，那一个巴比伦的结局和新圣城耶路撒冷的兴起，同样借着谁呢？在以赛亚书当中是借着那一位预言当中的弥赛亚。这一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是一个仆人，就是53章当中所预言的那一位仆人的弥赛亚，而完成那一个在废墟当中被重建的新圣城耶路撒冷的复兴。而在启示录里面呢，是那一位君王的荣耀的得胜的弥赛亚。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是对这一位弥赛亚的第一次来临的盼望，带出来整个这个世界历史的结构。而在启示录里面是对那一位得胜的弥赛亚的第二次的 再来的盼望，带来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构。所以呢，这会帮助我们来理解先知书当中所不断循环所出现的那一个的主题，就是弥赛亚的盼望。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选择与世界认同的，选择向世界来结盟的，必要与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我读到最近一个学者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自由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自由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自由是一个神学的问题。自由是上帝所赋予给人的权益，自由是上帝所带给他的百姓的拯救。他引用一个神学家的话说，在忘记神的地方，暴君已经为你锻造好了锁链。我想这一句话是特别适合对着与亚兰结盟的以法莲而说的。在你忘记了你的神，在你忘记了耶和华的地方，暴君已经为你锻造好了锁链。所以让我们把焦点放在最后的这几节。十二节说，爱多民轰然，好像海浪喷轰。在这个地方的多民是指到一个叫做结盟，原文来讲的话叫做团结的多国，就是一个联合国，就是一个的统一战线，就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国家的结盟，或者叫同盟国。所以在二战的时候，我知道同盟国是正面的意思哈。不过面对这一位神，在先知书里面，整个世界呢是一个同盟国，然后先知在这里宣告这个同盟国要瓦解。到了十四节那里说，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围攻耶路撒冷的，逼迫主的教会的，必要灭亡。那这里呢是第二次的预言，到之后的36到37章，那个地方神一夜之间击杀了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185000的军队，一夜之间击杀了他们。在那个地方原文很有意思，我们的和合本里面说，早晨一起来发现那185000人都死了。但原文呢，它有一个的表达是说，到了早晨，那185000人到了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都死了。就那185000人早晨一起来，睁开眼睛一看，自己死了。那很生动哈，也很吓人哈，是早晨起来发现不是人了，是鬼了。所以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说，神要摧毁你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对，叫做一夜之间。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两点。我们看到我们不断的在先知书里面来认识关于上帝的审判。那第一呢，神的愤怒的观念，有一位我引用一个牧师的话，他说神的愤怒的观念一直以来呢，就像是第一个多米诺骨牌，魔鬼努力的想要推倒这第一张牌。如果世界肉体和私欲来超越了一切，以至于我们要去贬低神的良善来欺骗我们，所以魔鬼呢就一定要推倒第一张牌，就是去掉关于神的愤怒或者神的审判的观念和信息。可以说他这样子，这位牧师这样讲，可以说在整个宇宙当中，没有比否认神的愤怒更危险的谎言了，那叫做弥天大谎。没有把上帝的刑罚和审判从上帝的代赎，从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抽离出来的狡猾的信息，更像起初魔鬼对夏娃所说的话，你不一定死。那因此当我这样子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开始的就是说，以赛亚书的前半段会让我们很难受，会让我们很挣扎，因为我们看到一位公义的神的愤怒好像滔滔江水一样。但是我会这样子来讲，盼望上帝的愤怒 会成为你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一个方式。那就是说，你越是看到旧约当中上帝的审判和咒诅是如此的真实，是如此的不可被这个去掉，那么当你看见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的时候，你才越能够明白到底他承受了什么，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到底他为你舍弃和承担了什么，到底有什么从你的身上被挪开而倾泻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有一分藐视神的愤怒跟咒诅，你就有一分藐视了轻看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就藐视了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那一位。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神的愤怒与审判的时候，它使我们更加去投奔和看见十字架上的光芒。第二呢，反过来，当我引用斯布顿牧师的另外一段话来讲到神的愤怒，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又要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律法的击打永远不会落在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神的愤怒如今绝不会按着律法的要求落在你的身上，他可能会给你管教的杖，他可能会给你管教的击打，但不是因着律法的要求，而是因着他自己丰盛的慈爱和恩典，为要把罪继续的从你的里面赶出去，好叫你在成圣上可以靠着恩典不断的走向完全。就像你现在在耶稣基督的血和义里面，在他的面前被那一位完全圣洁的神视为是完全完美的一样。因此我们在13到23章整个这一个段落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超乎在这十个国家的命运之上，当然他只带着超乎在万民和整个世界之上。新约里面说耶稣超乎万民之上，对吧？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超乎万民之上意味着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意味着说我们宁愿得罪万民都不能够得罪他，我们宁愿得罪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不要说是最强大的某个国家，我们宁愿得罪全世界的万族，我们都不能够得罪超乎万族之上的那一位耶稣。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省察我们个人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的教会的危险如同当初的以法莲跟犹大的危险一样，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依靠，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投靠，对这个世界的谄媚，以及这个世界的压力使我们脱离了对圣经福音真道的信靠。我读到有一位牧师啊，一位美国的牧师，他讲到一点哈，很惊讶，他讲到今天美国的基督教大学的堕落。他说他有一次在美国的一所基督教大学里面讲到，他就读到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就是大洪水审判之前，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说我只是读了这一节的经文，就有一位年轻的信徒上来，他自称是信徒的，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上来对我说，我不认同你的解释。我回答说，年轻人，我还没有开始解释，我只是读了一遍。他觉得说，好吧，那我不赞同。那这个牧师说， 哦，你不赞同的不是我的解释，你不赞同的就是圣经本身，你不赞同的就是一位指控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人的那一位神，你所不赞同的就是那一位要审判和愤怒的咒诅那全然败坏的人的神，你不赞同这位神。因为在今天的教会的一种教导当中，已经为自己塑造了另一位神，就是好像刚才说的，推掉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拿掉了上帝的愤怒，拿掉了上帝的审判，也拿掉了人的全然的败坏之后的那一位神和之后的那一种的福音。那对于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一个审判的信息告诉他们什么呢？让他们去回到一个起点，就是他们是因什么被拣选的。有两种我们认为我们得救的原因。第一种呢，让我借用共产党的一句话，共产党常常说党员是什么做的呢？是特殊材料做的啊。所以一种得救呢，叫做因特殊材料而得救，就是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特殊材料，它是一般材料，它是铝合金，对不对啊？你是航天材料做的，所以你会得救，你会得救因为你是特殊材料。那也许共产党人对自己有这个自诩，儒家对自己也会有这个自诩，同样以色列、以法莲和犹大对自己也会有这个自诩，他们会认为我们被拣选因为我们是特殊材料。但是审判的信息告诉他们什么呢？让他们回到他们起初被拣选的那一个起点，他们不是因他们是特殊材料而得救，他们是因上帝特殊的恩典而得救。所以让我们回到生命记的第七章，那里讲到这一个以色列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是如何被拣选的。七章七节那里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当以色列不相信这一点，他们忘记了他们起初被拣选的时候，神就要再一次的使他们的人数成为万民当中最少的，让他们记得你们是因什么被拣选的，不是因着你们是一个大族。耶和华专爱你们，耶和华以特殊的恩典来爱你们，不是因你们是特殊的材料而爱你们。其实很多的人不信耶稣的，他们常常会感叹好人没有好报。你在生活中会不会常常能听见很多人这样感叹？他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会感叹好人没有好报，他会感叹说，我那次听到有一个人，他的亲是谁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哈，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他那么好的人，你凭什么得这个病啊？就这个病为什么会轮到他呢？那我就说，那你觉得这病该临到谁比较合适呢？你觉得谁比较配得这个恶报呢？你有没有发现哈，不能够接受好人得了病，好人遭了殃，其实在本质上呢，是相信一种天谴论的。其实这是约伯的朋友们所相信的一种宗教，大部分的人包括自称是无神论的，其实都相信这种宗教，包括很多的基督徒也相信这种宗教，就是相信有一些事情哈，发生在某些人身上那是不太公平的，是不幸的啊，比如说牧师怎么可能出门被车撞死呢，对吧？啊，但是一个无神论者，如果他的逻辑严密的话，他就应该相信无论任何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出于绝对的偶然，因此这是绝对的公平，对不对？就是不应该感到不平，也不应该感到特别的惋惜。如果你看见一个年幼的好像很无辜的孩子去世，哦，你就比看见一个老年的60岁以上的甚至有点开始有点令人讨厌的人死去，你更加感到悲伤啊，那你就违背了你的这种无神论，或者你违背了你的这种宗教。如果你看见一个特别美貌的女子，或者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这么早就死了，哎呀，你就会说太可惜了，太惨了啊，为什么你要加一个太字呢？ 因为你并不是一个根红苗正的无神论者，你并没有把真正的人人的平等哈、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之上。人人平等的基础只可能是上帝，而不可能是没有上帝。所以换言之，我的意思是说，你实际上信奉的仍然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宗教。你认为这个社会呢，应该按照一个人的道德善恶，或者是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的成绩来论功行赏啊，或者是来惩罚他啊。然后呢，你也认为整个自然界，甚至是整个宇宙，整个超自然的世界，也应该按照每一个人的成绩、能力和他的品格来运作啊，或者行赏，或者这个受罚。那所以如果一个优秀的人夭折啊，和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却长寿，你就觉得那是老天不长眼睛。对，那我最近呢看到有一些的同工啊，弟兄姐妹啊，他们在读一本刚刚出版的书，就是提姆凯勒牧师写的叫慷慨的正义。在那里面他讲到一件事情非常震动我，他说他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班上的黑人的同学啊，就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说哈，跟他说，哎，你知道吗？其实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哦。他说你不是故意的，你也不想这样，但是你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譬如说，当一个黑人用某种方式做事的时候，你会说，嗯，我尊重你，那是你们的文化。但是当一个白人用某种方式做事的时候，你会说，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式啊。他说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活在一种文化当中。而很多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某一种文化观念，就是这个世界的观念，而不是圣经的原则，成为我们去评价他人的一个道德准则，用来评判其他的种族或者评判其他的阶层啊，觉得他们不如我们。那凯勒牧师说啊，非常让我惊讶的是，我们最后也认同了他的说法。那我会这样子讲啊，这个故事让我更加的来明白什么叫做律法主义，或者什么叫做道德主义。道德主义的实质呢，就是一种种族主义。如果你是一个法利赛人，就等于说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因为人以群分呢，你要么是以某种种族主义来区分，就是某种道德主义来区分，要么就是以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区分。只要不是以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区分，就是种族主义者。而审判与救赎的循环，就是对这种种族主义者的一种彻底的打破。因此以赛亚将以色列的命运与十个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来表达这个主题。那让我这样子说，武力使亚兰、亚述还有后来的巴比伦这些帝国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种族的灭绝跟种族的屠杀。但是呢，道德使犹太人，我会加上使中国人，使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信徒成为另一种种类的种族主义者。而在以赛亚书当中，你们是不义的，这是先知对整个世界以及对以色列的共同的一个指控。让我这样说，当一个法利赛人他当着一个税吏的面祷告说，哦，主啊，我不像他。你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故事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让我回到我们教会的场景，我会这样子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一间教会里面，富裕的弟兄姐妹常常请其他的富裕的弟兄姐妹吃饭，一起外出去玩，中产阶级的信徒通常跟其他中产阶级的信徒在一起，在他们家里吃饭，和他们交往。比较贫穷的呢，在经济地位上和社会地位上比较边缘的基督徒呢，通常就跟其他比较贫穷的和比较边缘的基督徒们呢在一起。我会说这个就是种族主义。所以你可以衡量一下你自己的教会生活，你基本上就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你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用恩典来打破那一切的种族主义。这一切的种族主义的核心是你内心的一种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如果世界依附于，如果教会依附于世界，我会这样子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它是依附于世界当中的哪一个部分呢？是比较强大的那一个部分呢，还是比较弱小的那一个部分呢？ 教会如果投靠世界，依附世界，当然是依附于这个世界当中强大的那一部分嘛，光鲜的那一部分嘛，体面的那一部分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一部分嘛。那同样，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去寻求这个世界的认同，你想他是去寻求与这个世界上卑微的那一部分认同呢，还是去与这个世界上体面的成功的那一部分认同呢？以赛亚说，让我这样对你们说，如果你选择了世界，你就要与这个世界一同灭亡。如果你选择了与这个世界当中体面的那一部分认同，与这个世界当中繁华的那一部分认同，你就要与那一个部分一起灭亡。好像启示录最后讲到大巴比伦的时候说，那么大的财富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就像这里所讲的说，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大的一个势力，早晨起来就没有了。最后我想给你们两个劝勉。第一个的劝勉呢，是在最近呢，我看到股市的行情啊，激动了很多弟兄姐妹的心。我不知道在这间教会当中有裹挟多少的弟兄姐妹参与其中。我读到有一位执事写到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用这段话来鼓励你们。他说，今天日进万金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要倾家荡产，希望弟兄姐妹们冷静看待这场财富重新分配的狂欢的盛宴，以自己已有的为满足，不要被贪婪冲昏头脑。这个世界的财富与你何干？这个世界的财富与我们何干？你跟从主吧，愿主使你们手术安长，以神所量给我们的为满足，不要像以法莲一样与这个世界结盟。第二一个的劝勉呢，我读到另外一个弟兄他讲的一段话，哇，觉得说得很好。以前我也喜欢读武侠小说啊，他说在武侠小说里面的主角通常都是先与其他人感觉到危险的那个人。武侠小说当中武功最高强的人，通常都是人家离得还有一里远他就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其他的人呢要看见了危险才知道危险来。所以他说，一个有深深的末世感的基督徒，一个看见了这个世界在垮塌的基督徒，一个看见了你所生活的这个朝代的灭亡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们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阿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所以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恳求，我们向你来恳求，承认说我们需要你的怜悯超过需要其他任何的一切。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以你的名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所以我们向你祈求，使我们学习真正的智慧，学习忘掉我们的自我的固执跟专注，因你说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与此比较。求主你帮助我们来学习爱神，爱人如己，因你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求主你使这样的爱从我们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能够生发出来。所以我们也向你祷告，求你使这一群你的百姓渴望神的名得荣耀，渴望神的国在这个时代降临，渴望神的旨意行在中国社会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向你来祈求，我们渴望神的荣耀、慈爱跟良善充满我们，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在我们的心思、言语、行动上面不断地改变我们，使我们为人不再像今天一样，倒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主，我们向你祈求，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自义的迷恋，求你救我们来脱离我们总想证明自己有理的那一个的冲动，求你使我们感受到我们需要基督的慈爱使我们存活，求你使我们因此能够学会以温柔 以恩慈来待人。主，我们向你祈求，希望神你的大能给我们亲密的帮助，使我们愿意活在那能够持续到永生的事情当中，而不把生命浪费在与这个世界的结盟当中。主，求你使我们学习来如何忍受苦难，甚至来忍受接受你的管教，在受苦当中有盼望。求主你使我们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单纯，越来越深入，并且被你的恩典不断的洗净。求主你使我们学习向你的敬拜，赐给我们喜乐信靠，求你来做我们的盼望和避难所。求主你赐给我们对复活得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说我们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主，我们也像摩西一样的在你的面前来如此祷告，说我们所要的不是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的是你自己，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们看。我们也像启示录最后所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求你成就我们所上述的祷告，我们求主你成为那一切落在黑暗当中和破碎之人的救赎主，求你成就这一切，求你垂听，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